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4日星期六，首瞻礼期，教会特别敬礼圣母无玷圣心。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约旦国王觐见教宗方济各，教宗接见圣公会主教。教宗表示，在教宗首席权方面需要耐心对话。教宗将出席意大利有关出生率的会议。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在里米尼意大利神恩复兴运动全国大会上发表致辞，书记强调成为福音传播者，燃起第一批基督徒的热火。梵蒂冈博物馆开启第7届艺术与音乐相互辉映活动。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5月20日上午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约旦哈希姆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及其随行人员，与国王进行了约20分钟的私下会谈。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表示，教宗与约旦国王的谈话亲切融洽，他们两人相识已久，首次会晤于2014年举行。当时教宗方济各访问圣地，其中一站是安曼。依循传统，接见结束时，教宗方济各与阿卜杜拉国王互相赠送了礼物。教宗送给国王一幅梵蒂冈镶嵌画工作坊艺术家制作的镶嵌画，主题为在圣伯多禄广场的教宗降服。另外教宗也赠送了他殉道的几份文件，以及2024年世界和平日文告。国王则赠送给教宗一个由阿拉伯文字组成的金属雕塑品。适逢全球圣公会各地首席主教齐聚罗马召开大会，教宗方济各5月2日接见了与会主教，其中包括坎特伯里总主教威尔比。这是圣公会首次在永城罗马召开这类型的会议。教宗方济各首先感谢威尔比总主教的莅临，指出他与威尔比总主教几乎是同时展开现在的牧职。教宗说，从那时起我们在多个场合见面，一同祈祷，为我们在主内的信仰做见证。亲爱的贾斯汀弟兄，我为这服务于福音的友爱合作向你表示感谢。教宗尤其强调他与威尔比总主教2023年同行访问南苏丹的旅程十分美好。接着教宗感谢在场的主教们选择了在罗马、在伯多禄和保禄宗徒的城市举行本届大会。教宗表明，我明白罗马主教的角色在众基督徒之间仍是个争论不休、意见分歧的议题。他引用大俄伯略教宗对罗马主教的定义，即天主的众仆之仆，指出教宗的权威与他对基督徒团体的服务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务必在这方面 进行有耐心又有爱的对话，一种摒弃无用争论的对话，努力了解博多禄牧职可以如何发展，以及他是对众人的爱的服务。感谢天主，在多次大公合一对话中，有关首席权的议题取得了积极的成果，首席权被视为有待分享的恩典。教宗在讲话中阐述的另一个关键议题是初期教会能为当前大公合一运动提供的经验。虽然说《宗徒大事录》主要讲述了喜乐的传扬福音的事迹，但作者并未掩盖张力和误解的时刻，这一切往往源自于门徒们的脆弱，或是依照过往传统对关系的不同解读。我们经常忘记，即使是最初期的基督徒，那批认识上主而且与复活主相遇的基督徒，对信仰的见解也不一致。我们就如同他们一样，必须学习将自己交托给圣神。教宗最后总结道，我们蒙召祈祷，彼此聆听，尽力了解对方的心声，并要反省自己是否顺从圣神的启发，或者执着于我们个人或团体的想法。教宗方济各将于5月10日出席意大利有关出生率的会议，该会议由意大利全国家庭协会论坛举办，旨在唤醒舆论关注与出生率下降及众所期望的解决办法相关的问题。2021年教宗出席了第一届有关出生率的会议，他在讲话中就出生率发出呼吁，说没有出生率就没有未来。教宗表示，看到有些妇女在职场上失去生育的勇气，必须把孕肚藏起来，这令他伤心难过。教宗在2022年第二届关于出生率的会议上致函与会者说，孩子越生越少，这就意味着每个人的未来变得匮乏，意大利、欧洲和西方的未来正在流失。去年2023年教宗出席了这样的会议，他在讲话中强调，生儿育女是一个民族希望的重要指标，需要高瞻远瞩的政策。教宗也表明，出生率与接纳绝不互相对立。愿你们所经历的这些日子真正成为一个有力的契机，重新发现圣神在福传道路上的驱动力，但更重要的是要顺从圣神，遵循圣神为教会指明的道路，借着福音在今天继续成为世界的盐和光。这是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4月27日在意大利里米尼召开的第46届神恩复兴运动全国大会上发出的呼吁。他说，这种责任是每个受洗者都不能委托他人的，对你们每个人来说应该是一种应当去遵循和完成的圣召及使命。福传之路使基督的门徒能够成为福音的见证人，这福音让他们如此投入，以至于他们想与每个人分享，因为福音的喜乐能充满接纳他的每个人的心。帕罗林枢机继续表示，当然我们进行福传，我们承担这个使命，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要这样做，但只有当我们感到内心有一种紧迫感，内心燃起一团热火时，我们感到迫切需要将它传递给他人时，我们才真正成为传福音者。如果教会的所有子女 都能以这种方式感受到这种需要，我们就会像第一批基督徒那样真正的点燃世界。国务卿继续说，我们必须接受圣神的力量，以一致且有效的方式让天主听到我们的声音。当我们站在天主面前时，我们不知道该求什么，怎样求，因此圣神为我们带道，他成为了我们与父之间的桥梁。在祈祷中，他是中保，他用天主的语言，也就是爱的语言，为我们祈求最好的结果。发现我们在祈祷方面的弱点后，我们绝不能因此气馁，相反，要把它当作赞美和感恩的经历，因为正是圣神来帮助我们。帕洛林书记在发言的最后，希望即将到来的禧年将是一个契机，是天主为我们提供的一个时刻，让我们回到他身边，重新发现浮船的火焰，重新品味希望，再次准备好接受天主在我们内的临在，战胜一切形式的邪恶，成为光和爱的见证人。梵蒂冈博物馆从5月3日至10月25日每个周五晚上举行博物馆音乐系列音乐会。该博物馆日前在一份公告中指出，这是一场音乐会，是为梵蒂冈博物馆的观众提供的，是周五延长开放时间的一部分，最后入场时间为18点，闭馆时间为20点。所有音乐会于18点开始，参观人士可凭博物馆入场券进行欣赏。公告称，梵蒂冈博物馆批准并加强了这项文化举措。多年来，这项举措将视觉和音乐艺术视为主角和姊妹。与往届那样，在意大利国家音乐会的协助下，意大利音乐学院和国际高等教育学院的优秀青年将有机会在一个能见度和美观且非常独特的舞台上表演。梵蒂冈博物馆馆长亚塔女士表示，让人们能参观博物馆的作品，欣赏他们的美和独特性，在结束参观时聆听一场古典音乐会，这就是我们今年再次重复的模式。这也由于自2015年以来，我们与意大利国家音乐委员会建立并不断加强合作的缘故。亚塔补充道，取得成功和公众的赞赏，不仅是意大利公众，还有外国公众，给予了我们力量和信心，以极大的热情举办这第七届音乐活动。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的圣乐文化节目中，将为大家介绍 Heinrich Ignaz Franz von Biber 比贝尔的《玫瑰金奏鸣曲》。这个《玫瑰金奏鸣曲》也称为《神机奏鸣曲》或者是《铜雕奏鸣曲》，它是由15首小提琴和 乐团合奏的一个奏鸣曲式所组合成的一个合集，最后的一首16首是小提琴独奏的帕萨卡利亚奏鸣曲。每一首奏鸣曲都没有标题，但是有一个同科的小插图，与天主教的玫瑰金祈祷有关。据推测，比贝尔的神迹奏鸣曲，也就是玫瑰金奏鸣曲，完成于1676年左右，但是一直到1905年出版才为人所知。一旦重新被发现，这一曲神迹奏鸣曲就成为了比贝尔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之一。这个作品它精湛的声乐风格、调音和程序结构备受赞誉。比贝尔创作了大量的器乐作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他的小提琴奏鸣曲。他也创作了大量的圣乐声乐作品，其中许多是合唱作品，最著名的就是他的萨尔茨堡弥撒曲。在他的小提琴奏鸣曲中，比贝尔将新的技巧技术和新的作曲表达相结合，他自己能够完成当时很少有小提琴家能够做得到的技巧。这一曲神迹奏鸣曲就包括了非常快速的段落，要求双停和扩展的音域，达到了音乐家尚未能够演奏的小提琴的技巧。原稿保存在慕尼黑巴伐利亚图书馆，手稿没有扉页，开头是他对他的雇主大主教马克思亲王的献词。由于扉页缺失，因此我们没有办法确定比贝尔这首曲子定的正式标题是什么，以及他打算用什么样的乐器来伴奏。尽管学者们推测这些奏鸣曲可能写作于1676年左右，但是也有证据表明他们并非全部写于同一个时间或者在同一个背景下边。这也就意味着比贝尔可以从他以前创作的作品中收集奏鸣曲来形成一个大合集，并且用新的作品替换不合适的组曲。然而当他们被组成一个非常连贯的大型曲式的时候，这也就给予定义的标题神迹奏鸣曲有关。自13世纪以来，诵念玫瑰金祈祷的主题一直围绕着15个奥迹，是基督和圣母玛利亚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在这些游行的祈祷，追随者绕着放置在教堂或者其他建筑物的特定位置的15幅作画和雕塑周围行走。在这个传统中，每一个时刻都要背诵一系列的祷文，并将其与念珠上的念珠串联起来。因此这15首奏鸣曲和15幅画之间的关联，使得这一部作品被命名为玫瑰金奏鸣曲。进行这个诵念祈祷仪式的时候，信徒们也会聆听对应的圣经经文和注释。据推测，当时他们会听比贝尔的音乐评论来配合这种冥想的仪式。每一首奏鸣曲都应对了15个奥迹中的一项，以及一首小提琴独奏帕萨卡利亚曲。这首小提琴独奏曲是这个系列的结尾，可能与守护天使盛宴有关。当时这是在玫瑰金临近的不同日期举行的庆祝活动中举行的。正如15个奥迹分为3个组合的主题，15首奏鸣曲也被组织成同样的3个组合主题，分为5首，也就是相对应5端欢喜奥迹、5端痛苦奥迹和荣福5端奥迹。在手稿中， 15首奏鸣曲中的每一首都应应了基督和圣母玛利亚一生的奉献雕刻来介绍，有助于提供给每一个主题相关的音色。除了第一首和最后一首奏鸣曲以外，每一首奏鸣曲都是用不同的奏鸣曲写成的。这种技术为器乐提供了不寻常的声音、色彩，改变的音域和新的和声，透过了调提高或者是降低器乐的琴弦来实现，在不同的音程之间创造出不同的音调。这是首次使用于16世纪早期，大约1750年才大受欢迎。在弦乐的文献中， Scordatura 通常以演奏者阅读和演奏记谱的指法的方式编写，就像这个器乐按照传统的方式调音一样，意味着演奏者在演奏的时候会看到特定的音符，但听到的却不同，这个可能很难演奏。比贝尔使用 Scordatura 主要是为了控制小提琴的音色，以及透过标准调音在小提琴上实现原本不可能的和弦。透过奏鸣曲的进行， Scordatura 呈现出许多需要克服的困难。在欢喜五端的奥记中描述了耶稣早年生活的情节，从天使报喜到圣殿中的发现，最后四首使用了生记号的调号，创造出明亮而共鸣的和声。在痛苦五端中，比贝尔使用 Scordatura 的调音来减弱小提琴明亮的声音，产生轻微的不和谐音，并压缩从最低弦到最高弦的音域，透过了限制音域，小提琴产生相互矛盾的震动，有助于表达从基督流血到受难的痛苦和绝望中的紧张情绪。痛苦端的最后一端，悲伤的奥迹，也就是受难，使用了更响亮的音调来强调耶稣最后几个小时所受到的苦难的重要性和令人敬畏的情感。荣福五端包括从复活到圣母升天和圣母加冕的事件。复活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开放和铿锵的调音拉开了最后一组奏鸣曲的序幕，强调了它超凡脱俗的主题。其余的四端也是使用 Scordatura 调音式的大调创作的。现在我们一起聆听比贝尔的《玫瑰经》奏鸣曲中的第一曲，也就是欢喜一端，天使向圣母玛利亚报喜。天使进去向他说：万福满被圣宠者，上主与你同在，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天使报喜的前奏曲有着如同管风琴踏板的持续低音，加上小提琴演奏多里安式调式的一连连串的即兴音符，宛如信徒虔诚的祷告和冥想。其中像是宣叙调的片段象征着大天使下来与玛利亚的来回对话，天使告知玛利亚即将怀孕，玛利亚先怀疑而后接受事实。在玛利亚被告知后，音乐进入了最美的顽固低音咏叹调与变奏的片段。顽固低音代表着永远和永恒，其中的变调如同预告耶稣一生的跑马灯，其中有一段的变奏有着片段的快速音群，象征着天使拍动着翅膀。最后自由即兴的乐段，小提琴从高到低拉奏着不同的声部，象征着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神。 之后，玛利亚怀孕，小提琴在高音结束，象征完成了任务的大天使离开。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福音默想，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